九月中旬的一日，阿斯雅的前夫到他家的时候，神色慌张，面色苍白。贾苏尔说，窗、门、后花园的门全部都要关好。贾苏尔要求阿斯雅帮他找一套衣服，换了身上着的全部调到后花园，又检查了一次的门窗，这样才对阿斯雅说，你坐下来，我告诉你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阿斯雅担心的事情发生了，贾苏尔的这一次迪拜之行果然没那么简单。46岁的阿斯雅和贾苏尔都是来自新疆的维吾尔人，现居荷兰，有一个6岁的仔和8岁的女。阿斯雅记得8月的一日，贾苏尔来到屋企看小路仔，当时他说，一位好耐冇联系的老同学邀请他去迪拜会面，机票酒店都已经安排妥当。这一位老同学还说，他有关于贾苏尔母亲的消息。阿斯雅认识这位老同学，他在新疆的政府部门工作，和前夫的关系非常要好，但是直觉告诉他，事情有些 QK， 新疆的局势这么紧张，普通的维吾尔人都不用想拿到护照，更何况身份敏感的公务员。难道这一切和他电脑上的中国政策秘密文件有关？他决定向前夫和盘托出在心里面藏了几个月的秘密。那个是6月底的一日，阿斯雅坐在屋企里面，盯住摆在电子邮箱里面的那24页中国政府内部文件，紧张到全身都在那震。这些标志着机密的官方文件，详细记录了中国政府如何在新疆高度戒备的拘禁设施内，对数十万穆斯林展开洗脑，试图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语言。文件还包括从未公开过的情报简报，披露了北京如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拘捕当地穆斯林，从而实现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看到这些文件时，第一个引起他注意的就是文件上写着，一个星期拘捕了24000人，其中将近15000多人送入集中营，这个数字使他觉得很惊讶，很恐怖，一个星期就捉了这么多人。那么这几年那里发生了什么呢？2019年圣诞节那一日，阿斯雅从荷兰的屋企通过视频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即决定要将这些文件交给一个能够使全世界都知晓的人。阿斯雅将文件中带有时任新疆二号人物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签字的一页发布在推特上，很快就有两位研究新疆拘禁营的知名专家找到他。一系列离奇恐怖的事件亦都接踵而来，他开始收到了一些冒充国际媒体发来的邮件，发言人千方百计的想要获得他手上的文件，他的多个电子邮箱、社交媒体账号都遭到了黑客的袭击，电脑亦都被病毒感染，彻底罢工。有一日，他在 Facebook Messenger 面书即时通讯的 App 上面，有人突然给了他发讯息，用维吾尔文，他说，你如果不停止现在做的事情，就会有人将你碎尸万段，第二啲人会在你的屋企的门口的黑色垃圾桶里面发现你的尸体。阿斯雅告诉美国之音听，他屋企门口的确有个垃圾桶是绿色的，但是有个黑色的盖。当阿斯雅将这一切告诉他的前夫听的时候，贾苏尔就犹豫了，但是他还是决定去迪拜会老朋友。他说那个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落飞机，贾苏尔就觉得不对劲，来接他的不单只有他的朋友，还有好几个陌生人，带队的是一个会讲维吾尔语的汉人，他说自己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贾苏尔被安排入住五星级的希尔顿酒店，五日来美食美酒的招待，还带他参观迪拜的旅游胜地。但是渐渐的，友善背后隐藏的真实的目的浮出水面，他们想知道是谁给了阿斯雅的那一些文件。他们还给了贾苏尔的一个 U 盘，教他怎样趁他的前妻不备，将上面的监视软件装在他的电脑上面。在一次观光的途中，贾苏尔被带到一处荒凉的沙漠，陪同的人员对他说，如果是有人在这里藏一具尸体，几十年都没人能够找到。这句看似乎不经意讲出的话，使贾苏尔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回到荷兰后，贾苏尔依旧惊魂未定， 他向阿斯雅讲出了这一切，走投无路的两个人决定报警。这一批的文件由中国境内的一位维吾尔人送出，辗转了几位海外维吾尔人之手，阿斯雅是其中的最后一环。中国电文和纽约时报较早时候披露403页新疆文件的一度在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12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此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了该法案的参院版本。几日后，阿斯雅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说现在站出来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免遭报复。阿斯雅告诉美国之音听，这些文件发布几日后，一同参与泄露文件的另外一位海外维吾尔人在新疆的14名家人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至于他们自己的家人，早在2016年底，陈全国出任新疆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后几个月，他就与他们完全断了联系。最后一次同乌鲁木齐的家人通电话时，他的妈妈对他说，好好在荷兰生活，不要回来，暂时不要找我们，不要打电话，也都不要微信，我们将你的电话删除了，电话号码我们也都会更改，如果我们想找你，我们会找到你。当年也是母亲的一句话，使他就此告别生长了36年的故乡。那个是75事件后没多久，在新疆政府部门工作的阿斯雅被公司派到荷兰出差，他的母亲突然间捎信来说不要回来，身上没多少钱，行李箱里面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阿斯雅就是这样留在异乡，转眼过了10年。在海外，阿斯雅开始研究维吾尔民族的历史。最近他第一次用汉语撰文，梳理了中共建政后维吾尔遭受的苦难。他写道，过去70年来，维吾尔人经历了中共政府多次大规模种族屠杀和文化灭绝。从1950年到1953年，王震率领10万大军入侵维吾尔人的家园，到反右大饥荒、文革，以及在新疆各地进行的48次核试验，共产党对维吾尔人及他们的家园造成了的迫害罄竹难书。阿斯雅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维吾尔人的抗争从未间断，但是这些反抗从来都没有针对汉族老百姓，两个民族之间没有直接的仇恨。阿斯雅依然记得小的时候在乌鲁木齐时和汉族的小孩嬉戏打闹的场景，他说那个时候的维汉关系相当融合，大家住在一个院里面，哪个屋企的小孩结婚，哪一家办丧事，维族和汉族的街坊都会来。但是从90年代末起，维吾尔人渐渐开始受到排斥，沦为社会边缘人。75事件后一切都变了。75事件是2009年发生在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骚乱，造成近2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汉人，中国官方将其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一个巨大阴谋。那个是阿斯雅心头永远的伤痛。事件当晚，他就在现场，四散而逃的学生，荷枪实弹的武警，路边的尸体，一晚上密集的枪声，20年后仍然挥之不去。在那个之后，他和一位无话不说的汉族朋友的友谊也都破裂了。阿斯雅说，中国官方对这一宗事件的定性于维吾尔人是不公平的。75事件如果是一次维吾尔族针对汉族的袭击事件的话，那些学生不会举着红旗去人民广场静坐，而是去直接袭击遇到的汉人。他说，但是事实上，大学生静坐在人民政府门前，是武警先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学生。阿斯雅对美国之音说，作为一个维吾尔人，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维吾尔人，经历了这么多，他有责任为自己的家人和民族发声。如果什么都不付出，每个人都想住自己害怕，不敢讲出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拿到的证据也都不敢出来作证，这种的罪行会延续下去。他说，每个人闭口不谈，等于是说他们愿意让这种的罪行去延续下去，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阿斯雅说，和新疆境内那一位冒着生命危险 将机密文件传递到海外的维吾尔人相比，他所做的这一切不算什么。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